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刚才的经文呢，是我们也算熟悉的经文，他讲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意思不难理解，但是意义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我们在今天就会发现，今天的许多价值观可能和圣经里所传递的这种不是特别的一样。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去重点分享的问题之一，就是到底今世的这种观念和圣经的观念真的都完全是吗？有哪些不同？会不会有一些个严重的冲突呢？答案其实当然是有的。在这个犹太人当中，据说哈，犹太的拉比就是他们的夫子，在教导他们的年轻人，教导他们的学生的时候呢，说你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祈求上帝赐你们两样事情啊，一个男人在世界上能站立得稳，荣耀上帝，对别人有益，两件事情。他说你要求上帝赐给你们正直和智慧，一个是正直，一个是智慧。什么叫正直呢？说正直就是说，即便你跟别人立约，这个约对你自己有严重的伤害，你也要持守到底，这就叫正直。而智慧呢，智慧就是说你不要立那种约，对吧？你不立上这么一次，你找不到这个教训，以后你总会去上当，但是上当之后一定要坚守到底，这就叫正直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看起来这些以色列人至少这个时候还是有正直的，对吧？他们虽然是被骗了，可是他们还是愿意持守这个约到底。你发现这个约的要件，很多人会觉得哎呦，那让他们去做劈柴挑神，做奴仆，这样好吗？但你要注意，即便人上来他自己这样讲的，对吗？他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对不对？这是你要求的，对吧？我们是你的仆人，让我们住在你们当中就好。那么就是求人得人，你要这个就给你这个，这就等于是在立约。所以说以色列人是在持守这个约的。这个前提背景当然大家要明白，这个也无需讳言，就是说为什么存在的这样一个事情，是因为他们本来对这些畸变人应该怎么样呢？是应该要杀掉的，对吧？应该要杀掉的。结果呢，现在是变成了他们欺骗，说我们不是迦南地的人，我们住在很远，因此我们是远方的人，就跟你们来立约吧。用这个方式骗取了他们的生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在这些问题上常常有很多的挣扎摇摆，尤其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征服迦南，要杀光迦南人，甚至有很多所谓的屠城什么这样的事情，对吧？很多人的心里边总是有点不太明白啊，受今天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我们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先不说为什么要去，上帝的命令是要杀光犹太那个迦南人，其实在整个的圣经你看完就应该知道。比如说当年亚伯拉罕，上帝跟他立约的时候说，你还要和你的后代，你的后代们要在埃及暂居400年的，因为亚摩利人的恶贯还没有满盈，是吧？是在这样讲。换言之，就如同上帝也忍耐等候了埃及人400年，直到他们愈演愈烈，才把犹太人从当中带出来。对待迦南人也是同样的，上帝其实至少是容忍了他们400年，可是他们的恶也是愈演愈烈。因此呢，到了最后，你可以理解为这个以色列人是被上帝使用的，去替上帝行道的，去惩罚这些罪人的这样一支力量啊，这是他实际的意思。总之我们说以色列人无论如何被人骗以后开始持守这个约，持守这个约他们就要真的照着字面的意思去持守，不可以杀他们。所以过了好几百年，大家还记得吗？当扫罗王违背了这个约，杀了一些畸变人，就在整个以色列全地，上帝就咒诅这地，对吧？有许多的灾难。后来 大卫求问出来是这个原因，那么他为了守约就不得不把扫罗的一些后裔交出来，交给基遍人去法办，对不对？这就是这个约的意义，几百年他都不会动摇。或许我想从那件大卫交出扫罗后裔的这件事开始，也许以色列人和基遍人真正的不分彼此的融合了。因为基遍人到了这个时候应该可以知道了，以色列人是真的会守约的，即便这个约是用欺骗的方式立下的，对吧？而且即便这个守这个约会让以色列人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他们因着信靠上帝的缘故，他就是会来持守这个约定。不过我们想指出的是，这种所谓不分彼此的融合，我们一听觉得挺暖洋洋的，觉得挺好的，是吧？可是我想说的是，不分彼此的融合，而不是说保持边界的联合，这个才可能是真正以色列人付出的沉重代价，这才可能是他们真正做错了的事情。因为当以色列人，你想为什么要来杀光迦南人呢？不可以在那儿跟他们和睦共处，大家一起来和谐建设一个和谐的迦南社会吗？中国人都知道叫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吧？到了今天我们也经常讲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呢？就是说你这个团体要跟他们保持边界的，即便你可以跟他们有一些互动和来往，但是不可能说搞成了一个混杂在一起，是不是？以色列人之所以没有去持守上帝全部的约定，大大的得罪了上帝，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没有将这些可以发酵的恶除尽。于是当这些人跟他们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就给他们带来了无论是灵性上，是社会，是宗教，是经济，是生活，各个方面的一种败坏和混杂。这种不分彼此的融合，最终就会变成了大家没有任何人再有自己原来的特点，也无法再持守任何上帝给你颁布的这样的律法。比如在耶利米书的二章记载了一样这样的个事情，当尼布甲尼撒派兵围困耶路撒冷，准备去灭掉南国的时候，我们跟着后来的事情知道，其实尼布甲尼撒就是上帝使用的器皿。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唯一正确的做法其实就是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你们就应该顺服，就应该接受这样的惩罚和审判，对吧？然后老老实实的被掳到巴比伦，在那个地方等待上帝的复兴。当然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像汉奸像游奸似的，对不对？于是在当时就有一个先知叫哈拿尼亚，他起来就说，上帝告诉我了，他去把那个耶利米身上带的那个轭就折断，是吧？他说，上帝告诉我了，我怎么折断这个轭，我们两年之内就必怎么折断甲尼撒加给我们的轭。总之他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所有的以色列人起来反抗这个甲尼撒，一定能把他打败的。后来耶利米说这是个假先知，而且当年七月这个哈拿尼亚就死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哈拿尼亚就是一个畸变人，畸变人。当畸变人跟以色列人融合了，后来当中出这么一位，我们可以想象哈，如果说他不是及时的死去了，他反倒会真正让犹太人亡国灭种。你如果真的起兵造反，去坚决的反抗，你可能就会被巴比伦人彻底的把你屠杀殆尽了，对吧？而不像后来还能够保持一个余种，就像有一艘方舟在巴比伦停靠70年那样啊。所以我们说哈，守约这件事儿，如果约定是双方自愿立下的，而且呢对于双方都有好处，就是所谓双赢，如果这个约都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说对于任何人来讲他都不难受，对不对？ 谁都可以守这种约。可是真正的契约精神恰恰是在这种所谓畸变之约里才能体现出来的，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对你们有严重的伤害，所以是不是能够守这种约才能够检验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是不是有所谓的契约精神。所以我们说，其实以色列人的守约，这近乎于是一种神迹的，这足已经显明了神的恩典是怎么去厚厚的临到他们的。这个不是说以色列人自己天生就有的东西，也不是说畸变人配得的一种东西啊。所以我们要指出哈，以色列人呢，他们被神赐下了这种契约的精神，这不代表说基的做法就是对的，对不对？不意味着说犯罪是可以没有代价的。就像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过一个记录纪实性的小说叫《断头王后》，你听的名字应该猜到是谁了，是吧？法国大革命。那个王后年轻的时候呢，就说我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好好的，总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想生活的奢侈骄奢淫逸就很好就可以了，我就喜欢这样，我不喜欢任何的努力，我不喜欢任何的敬虔，都不喜欢。那么他后来真的当上王后，应该说一个女孩在过去能达到的极致就这样，是不是？只不过后来刚才说的这个书的名字叫什么，断头王后，是吧？茨威格在说写到他的时候，这个人叫玛丽安托瓦内特，就说他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啊，很有智慧的一句话，对吧？你以为你白白的得来一些东西，你都会吐出去的，这个意思。而且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所以你看哈，欺骗人他们是想现在活命就好，哪怕是在劈柴挑水。这个劈柴挑水就好像是标给他们的可见的价格之一啊，对吧？所以剧烈的痛苦比较好忍受呢，还是说把这个剧烈的痛苦做成一种缓释胶囊吃下去，慢慢的释放比较好呢？我们很难去讲，对吧？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后来即便是遭遇是否符合他们起初的预期。不过我们这里边特别想指出的是，说起来这段经文没有太多费解的地方，对不对？意思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费解的地方啊，更加没有去暗示你说，哎呦，这个畸变人骗得很巧妙，我们都应该学习这种智慧来去榨取这种守约的人他们的这种诚信，没有这个意思吧？不可能是这个意思，对吗？而且另一方面，也的确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你要注意，的确是守约，这个约的要件就是不可以杀他们，对不对？并没有超越上帝给他们的要求，说你不仅在守约之外，你还得把他们视若己出，四海之内皆兄弟，就应该让他们变成以色列人的一份子，没有这种要求吧？所以你要注意这个边界在哪。既然答应了不杀，真的就不能杀。如果你们后来杀了，上帝还要来杀你们来去履约。但是至于以畸变人为奴仆，圣经不给以色列人任何谴责，说他这个做法是错的，没有任何这个暗示，对不对？或许这是我们的俗话所说的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是吧？所以这个经文其实意思很简单，不过到了今天哈，对于这段经文，似乎就连基督徒都已经不能，或者是不想，也可能是不敢去说它的正确的字面的那个简单意思是什么了。因为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也许大家都听过一个词，这个今天会高频出现的，今天是一个特别讲政治正确的一个年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的人们把平等这个词 是放在所有价值观当中的第一位。当然这个问题在欧美是尤其厉害的，对吧？所以任何人都怕被别人扣上一个你搞歧视啊，你有歧视这样的帽子。所以平等和歧视就成了今天的一个主流的叙事的模式，这叫做政治正确。而这一段经文它非常的典型，就在于这里边至少有这么两种问题，一个就是所谓的好像殖民主义的问题，对不对？以色列人到这个迦南地把人赶走，原住民赶走，他们站在这儿了，以今天的说话方式是叫殖民主义，对不对？还有第二个，至少还存在着一个以他世代为奴，好像这叫做奴隶制的问题，对不对？这些在今天都是特别之政治不正确的这种话。所以呢，这里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所谓的这种今天的政治正确和圣经的这种叙事模式当中，圣经叙事和政治正确当中，到底哪一个是我们应该去采取的一个观念？在圣经的叙事当中啊，在圣经的伦理当中，上帝面前的确人人平等的，不过人间自有秩序，人和人并不相等，人和人的位置和位分和角色是不一样的，对吧？在圣经的叙事当中，人间的文明固然多种多样，但是确实有一些是正确的，而有一些是错误的，是可以分辨而且应该分辨的，并不是今天所说的这种你也是对的我也是对的大家都是对的，圣经没有说过这种说法，就是有优劣和正确错误之分，而且犯罪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无论是背约还是说谎，这就是圣经的叙事方式。只不过在今天的政治正确的叙事当中，明明是欺诈在先的畸变人，反倒成了一种给人的感觉是受苦受难被压迫的一种受害者，对不对？而守约的以色列人反倒可扣上一个帽子，这是邪恶的殖民主义者，是加害别人的人。以色列人能够坚守这个圣约，反倒今天的人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而今天的时代精神和今天的标准的各种心灵鸡汤，对于以色列人就会有更进一步的要求了，光不杀就完事了，你做的不够，甚至拿福音书来说话，你还得学会爱你的仇敌，或者至少这就是今天的主要的主题词了，你们应该感谢畸变人，因为要不是他们，你们怎么能知道不求问耶和华的话就做决定是多么的愚蠢，所以你应该感谢伤害你的人嘛。这是今天常见的一碗鸡汤，对吧？你搜一下这个相关的这种书特别多，感谢折磨你的人还有全集，感谢挫折，感谢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感谢拒绝你的人，感谢折磨你的人，感谢折磨你的人大全集，然后学会感恩，原来学会感恩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知道今天的时代精神吗？我们说的这种心灵鸡汤到底是什么意思吗？这种叙事和要求真的合理吗？或者说感谢伤害你的人，这是符合圣经的吗？你要这么说，那么作恶以成善就是对的，没有我这么坏你，你怎么能成长呢？所以你得谢谢我，是不是？没有我们红黄蓝幼儿园，你能注意到儿童性教育这么重要吗？所以你得感谢他，是这意思吗？今天的很多说话方式事实上就是这样，你别看你现在很生气，你再过一个月不用多说，就一个月你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成为主流了，感谢伤害你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问题，这属于圣经吗？不过既然要学会感恩，那么我们想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从刚刚过去的感恩节说起来。提到感恩节的时候，我先提一首唐诗，哈哈， 这个人叫司空图，他写过一首诗叫《河黄有感》，说他是晚唐的诗人啊，唐朝的末年，一字萧关起战尘，河黄隔断一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前两句不懂，后两句肯定可以懂，是吧？萧关这个地方在宁夏，宁夏固原，大唐盛世的时候它的边境几乎到中亚了，所以宁夏等于像大后方一样，大本营。只不过后来它衰落之后，安史之乱以后，吐蕃人就是西藏人就占领了这一地方，反倒萧关这个地方成了前线啊。占领了之后，那儿的大批的汉人就全都被胡化了，就是被吐蕃化了，对吧？成为那个从小学习蛮夷的语言，他们长大了以后呢，都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和身份，在两国交战的时候呢，就理直气壮的用吐蕃语来骂自己曾经的同胞，这就是这个诗所写的意思啊。你可以说叫汉奸，怎么说都行，是吧？但是我引用这首诗的意思啊，暂时不是在说汉人胡人之间谁对谁错的问题，暂时没有这个意思，而是想说在类似的意思上，每年的感恩节我都会听到有人，外邦人就是基本都这么说哈。让我觉得诧异的是，居然还有很多基督徒也这么说，每到感恩节就要来给大家搞科普，说我们不该过感恩节啊，因为第一，感恩节是美国人的节日，都不该过；第二，这个节日是很血腥的，因为当年印第安人们好心的帮助清教徒渡过了难关，结果这些清教徒恩将仇报，最后屠杀印第安人，把他们都杀光了。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我想你是听过的，你没有听过以后你一定会听到的，因为这是我们国家非常愿意采纳的一种叙事方式。那么如果要套用一下这首诗，我的意思就是想说，这叫做信徒尽作白左语，却向历史骂先贤。他学会了今天的这个方式，说话方式，反倒去骂清教徒，骂我们在属灵上的前辈，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所谓的清教徒屠杀印第安人，本来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彻头彻尾的谎言。不过遗憾的是哈，今天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当代人已经像这个学会了胡语的汉儿一样，学会了外邦人的叙事模式，忘记了基督教的历史渊源。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和一种白左的病毒已经深深地塑造和异化了他们的思维，就体现在有好多根本没什么自知之明的人自称基督徒，总愿意到处去代表基督徒各种道歉，没事总要替基督教反思反思。你像这样的文章，外邦人写出来是挺正常的，只不过呢，基督徒好多也是这个说话方式，看都不看他就开始这样讲。感恩节是要感谢谁呢？是要感谢被侵略的印第安人。这就是今天比很多人告诉你感恩节的意义，是这样吗？所以这些人吧，就是一种所谓的理性客观中立，好像举世皆浊我独清，你们都疯了都醉了，只有我是清醒的。所以他那种所谓的批判性思维，他的批判性思维也没经过批判啊，就用他这种方式指指点点，热衷于挖掘，热衷于解构，他能够看到古今中外所有基督徒眼中的刺，他也能够很有效的来给你滤出来萌虫一样的东西，去把更大的骆驼一口吞下。比如说我们上周分享的是马丁路德10月31号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日，哎，我居然看到一份基督徒写的学术文章，大概的意思简单的给你形容一下，就是他在试图给你论证，大概就是说当年路德在教堂上贴那个帖子用的不是钉子和锤子，用的是不干胶吧，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在热衷于做这种研究，这叫学术。 所以其实所有这些骂清教徒的吧，实际上都是在享受着清教徒丰厚的遗产，然后在这个前提下还在骂他们。就好像你骑在一个树枝子上，然后在那锯那个树枝，你锯断的同时，也就是你会掉下去的同时。所以哈，一般来说叫做谎言重复千遍就要成为真理。那么为了不让它成为所谓的真理，我们就应该澄清一下所谓感恩节的意义是什么，跟我们的主题是很有关系的，免得很多心肠软眼窝子也浅的弟兄姊妹每年一到感恩节就热泪盈眶的要替清教徒向印第安人道歉啥的。好，说这个感恩节，首先有必要知道一个常识哈，就是我们都听说过五月花号，听说过第一个感恩节。那么关于五月花号和第一个感恩节这个事儿，毕竟发生在1620年、1619年这个阶段，那是中国的明朝的时候，明朝中叶末年吧，明朝距现在是挺远的对吧。史料呢，先别说可靠和不可靠，对还是不对，目前唯一的史料写那段事儿的就是这本书，唯一的。因为当时一个远去了海外的这样的一群清教徒，他们的事儿不是太被人在意的对吧，因此只有他们当中的亲历者写出的这本书，后来这个是中文版也有的啊，这个书我认为基督徒都应该看一看。这本书呢就是唯一的记录，而且根据他自身的素质也被认为是非常可靠的记录。因为这个书的作者是谁呢，就是五月花号的乘客之一，他叫威廉布拉福德，他就是坐着五月花号去那边的移民，然后后来在那个移民清教徒政府当中曾经当选过30多年的这个总督啊，他们是一年一选哈、啊，其中那30多年里只有这么几年是选到别人，剩下的他都是总督威廉布拉福德。而且他这个书里面保留了很多的档案、信件、公文，所以是研究那个历史时期最有价值的，也是最权威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资料。因此我把这个书看完一遍之后，我整理一些要点告诉大家感恩节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啊。第一个人叫，我把它也可以翻译成司空图，其实一般叫司昆托是吧，但这个名还挺跟我们刚刚那个诗人挺像的，就这个司昆托吧。这个人是个印第安人，但是他是个基督徒印第安人。五月花号到来的几年前，他的部落就爆发过瘟疫，他是少数活下来的人，后来就被一位叫亨特船长带走，准备把他卖到西班牙当奴隶。但是他在中间跑了，跑到了英格兰，被一个伦敦的商人收留，在英格兰信了基督教。再后来他给一个英国船，给那个船长叫德马尔去做翻译和向导，又跟着他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美洲。回来的时候看到自己的部落已经没有人了，死光了或者跑了，他就投靠了另外一个印第安的部落。所以呢，是他在接触这些清教徒之前他就已经会说英语了，说得很好，而且也是基督徒了。因此是他在这个第二年的时候他来找到清教徒跟他们沟通，后来他也的确教会了清教徒很多事儿，包括怎么种印第安的美洲玉米，怎么施肥，怎么捕鱼，怎么跟印第安人做贸易等等。所以说清教徒很感叹说，这是上帝为了我们的益处而特地派来帮助我们的人啊。所以你说这印第安人可能应该感谢的是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不是因为他是好印第安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来帮助基督徒的。可是我们在这不是说他是一圣人哈、啊，这个司空图其实后来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很快就妄自尊大，就自居为清教徒的代理人，到处呢仗着清教徒的势力，在他的印第安的部落当中招摇撞骗，恐吓威胁，来为自己谋利， 招致了印第安人很多的反感，人家越反感他，他就只好越投靠英国人啊，投靠清教徒，所以他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那种像代理人、像买办这种人，对吧？变成了这样一个人。清教徒也不傻，也挺聪明的，也就是扶持了好几个这样的印第安人，不是单独通过他去沟通啊，而且跟人家假装总督很支持他，但是军事长官很支持另一个人，他们就很向这边忠心，在里边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总体而言，他还是确实给了基督徒很多帮助。他死在1622年，是以基督教的仪式安葬的。好，这是第一个要点，是他，而且他不是说第一年就来了，他是第二、第三年接触到清教徒的。第二个就是所谓大屠杀。根据这个大屠杀啊，后来有人做过这个资料统计，这个历史学家叫做威廉奥斯本，他统计了北美殖民地开始到1890年，快20世纪了啊，到1890年所有的所谓的暴行受害者啊，所有的暴行的受害者，统计的结果是什么呢？欧洲人杀害的印第安人多少人呢？7193人，在300年间。而印第安人杀的欧洲人多少呢？9156人。这很难说谁在屠杀谁，是吧？而且你非要说屠杀，300年间因着各种的冲突和战争只死了7000多人，我看这个都不止我们中国的任何一场中小型战争当中的死亡人数，对吧？这就是所谓的大屠杀的真相。第三个，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印第安人淳朴善良、天真烂漫，是这样吗？根本就不是。他们给清教徒的见面礼就是各种的破坏、攻击，而且是愈演愈烈、不断持续的。除了这个斯昆托和他的酋长叫马索萨那个部落以外，绝大多数的印第安部落对清教徒非常不友好。虽然清教徒要求的仅仅是和平和贸易，相安无事，可以做贸易，他们的做法就完全的恪守了刚才我们说畸变之约里边以色列人起初的上帝的命令，是我们到你们当中，但是绝对不会跟你混居，对吧？是划分出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居住地，你们有你们的居住地，这个是任何的一个正常的社区都是这样子的，对吧？只不过今天的这个歪曲了的叙事模式当中，你的居住地、我的居住地、我们的居住地就叫社区，印第安的居住地就叫做保留地，这就是今天人的说话方式，给你一种暗示，他们好像被赶到了一个很凄惨的地方，是吧？这种意思。总之，印第安人的第一个招呼就是射来的箭。还没待满2年，清教徒就听到弗吉尼亚的白人被当地的印第安人屠杀殆尽，而且这些印第安人跟他们做贸易也是一样的，背弃协议，司空见惯，守约根本就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的事情，答应的事是绝对不做的。就连他们相处的很融洽的那个部落和那个地区，其实那些土著就在清教徒到达的3年前还抓获了几名帆船失事的法国人，船上其他人杀了，剩下的这3-4个就从一个酋长手里卖到另一个酋长手里，成了他们戏弄玩乐的对象，待遇连奴隶都不如，这就是他们对欧洲人的方式。就连那个马索萨的部落也在跟英国人建立关系之前多次的请巫师去咒诅他们做法什么的，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态度啊。第三个、第四个方面就是说歧视。你说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清教徒有没有歧视印第安人呢？你非拿今天的标准说事儿，对，比如说他们就叫印第安人是野人，对他们总是高度的提防，而且在印第安人中发现了一些很高贵的事情，就会表现得很诧异，哎，他们居然也懂礼貌啊，这样的。而且他们也最看不上的就是这些印第安人不守约，而且没有法律，所以呢，清教徒就给人感觉做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无论是哪边杀了人、伤害，清教徒要求都要按照英国的法律来处理，英国的法律是公正的，他们那个法律是不公正的。 但是这个以今天的角度来看，这叫做治外法权，这叫做歧视啊。比如说在这个开拓史里边就写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三个英国人合谋抢劫杀了一位印第安商人，可是这个被杀的其实当时没死啊，当时没死，他挣扎着跑回了，爬回到自己的部落，于是印第安人把这个罪犯三个英国人就抓住了，当然那个人后来伤重还是去世了。抓住了之后，印第安就向英国人的法庭起诉这三个人，经过审讯出示证据，最后陪审团就宣判有罪，并且给这三个人执行了死刑。对于这个案件，开拓史里边写了有这么一句话，说有些无知的居民反对为了一个印第安人就要处死英国人。所以你说歧视是有没有呢？有，真的有人觉得你的命没有我们英国人值钱，但是说归说，他不是还是杀了吗？对吧？这就是当时的那些真相。而对于清教徒，他们的善行的就更多了。跟这个部落结盟以后，马祖萨的部落结盟后，清教徒就过去给他们送礼，送礼才知道他们的人在三年前的大瘟疫当中都死光了，几乎日子过得很苦，而且还受到别的印第安部落的威胁。印第安也不是说一个大的一个统一种族叫印第安人，其实分成各种各样的部落，互相之间也总杀来杀去的，打来打去的这样的啊。于是清教徒是把锄头借给他们，而且又教他们使用锄头来开垦。原来的印第安人都不会用锄头种地的，都是刀耕火种那个状态的。而且这从此之后，欧洲的技术教给他们，他们的玉米才开始增长了。所以那种后来传说中的什么第一个冬天，印第安人带着大批的粮食来赈灾来救济清教徒，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哪有什么多余的粮食，自己都快饿死了，是吧？事实是恰好相反的，清教徒去帮助他们的。而且在1634年印第安人当中爆发了天花传染病，起初清教徒很害怕染病，但是看到印第安人的惨状就有很同情他们，每天给他们带去食物，帮他们生火烧水，帮他们掩埋尸体，连续照顾了好几个星期的病人，所以赢得了当地的那些印第安人的那个普遍的敬重，这是他们实际做的事情。而清教徒在美洲种地找到的第一批种子，就是带这些印第安人逃跑荒，就是因为瘟疫和战争逃跑剩下的那个营地里边找到的一些种子。他们也是说有点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是找不到人嘛，就把这个东西先拿了，过后呢把这个种子还有一些粮食一些生活用品，过后在半年之后遇到了这些印第安人，就如数的付给他们钱。所以第一批种子是这么找到的，然后自己开始种，并不是说他们给好心送来的，你要明白这个问题。至于到了后来头几年他们欠收，欠收主要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明白的一种，起初的清教徒是在那搞人民公社大锅饭，大家一起种地，然后粮食就产量不高，后来就改成了叫做包产到户。这确实哈，领先好几百年，改成包产到户之后开始丰收了。在第一个丰收的时候，他们就邀请了斯昆托还有马索萨那个印第安人的部落来跟他们一起来联欢，还吃了火鸡，这就是第一个感恩节的来源，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他全部的真相，根本跟我们听到的那种似是而非的那种说法有太多的不同了啊。所以感恩节的重点是在感谢上帝，除此之外当然也感谢那些爱他们的人，比如说那个斯昆托，包括那个马索萨酋长，对吧？的确也感谢这些人，但那个核心是感谢上帝。所以说我们对比这种事儿哈，我们要说殖民主义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你就可以在刚才我们说的畸变人和印第安人之间，你想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你对比这两种人是有意义的。你比如说对于这些都是原住民而言，以色列人和五月花后看起来都像是一种强势的外来移民，而在今天的政治正确的思维当中，那么以色列人进迦南和五月花号去美洲，这当然都叫殖民主义。不过呢，当你使用殖民主义这个词的时候， 其实已经显明了我们的头脑已经被一种东西格式化了，里边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说殖民主义这是原罪，这当然就是错的，永远是错的。你跑到人家的地方把人地方占了，这就是错的，这叫侵略，这叫殖民。我们是不是每个人，我相信大多数人你都这么认为，对吧？都这么认为。我们汉族人自古以来热爱和平，我们从来不侵略别人，总是别人侵略我们，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特别坏。因此在这种说话方式下，白人其实是挺好心的，给这个印第安人建立的那个自治邦或者叫做居留地，今天我们叫做印第安保留地。你要说保留地这么难听，那你想过没有什么叫自治区？保留地还是只允许印第安人在里边住，别人不能进的。自治区呢？你汉人不还照样进吗？你要说这个话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吧？啊，本来其实叫做自由贸易，但是呢换一个方式叫做强行通商。本来是一种文明的一种教化和一种规训，现在变成了叫侵略殖民。哪怕是欧洲人说你得用抽水马桶啊，不能用那个带旱厕了，不能随地大小便了，你得装抽水马桶，这都变成了你要破坏我们的民族文化和传统，就看你怎么理解这种事情，对吧？所以说你说清教徒到底是一种造福人类的探险家，还是叫殖民主义者急先锋，这个本身其实就是立场问题。刚才那首诗里我们说，汉儿竟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如果那个汉人的这个诗人司空读写你觉得很合理，那么你想过没有，比如哥舒翰，比如安禄山，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就不是中国人，这就是胡人，对吧？但是是在唐朝当官的，当大官的，当大将的，当大将在边关打仗的，打仗打谁呢？打胡人嘛，对吧？你想过没有，那些胡人如果也说这个胡儿当了汉人官却向边关杀胡人，他们这样说是不是也有道理啊？对吧？比如咱们从小学的那个诗里说，岳飞要带着大兵直捣黄龙，意思就是要打到农安来，是吧？把这占了。那你说如果你是直捣黄龙，你觉得特别天经地义。那满洲人说，那我们真的把你们的首都汴梁打下了，我们很得意，你觉得这个就非常不妥吗？好吧，你说哎，但是我们毕竟是汉人，就得站在汉人的立场讲话，总之殖民主义侵略就是不对，绝对错误的原则，原罪。那我就发现有一个网友他很机智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汉人从黄河流域的那么一个小部落变成了今天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公鸡，这么大的领土你以为都是充话费送的吗？怎么来的呢？别人送给你的，对吧？你从起初的一点点变成今天这么大，你是怎么得来的？你说那不对啊，那我们是 和平的，历史上那些民族被你杀光了，并没有给建立一个别的什么羌族、羌族、羯族的自留地、保留地，他来写一个历史痛斥你这个汉人的罪恶。为什么没有人写这个呢？因为你杀光了，所以没人写。反倒是白人留下的很多人，更要命的是白人自己专门有些替他反思的，专门有些黑自己的，把一些个其实相对来说文明的很的一些做法变成了一个罪恶。这就是今天的一个说话方式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任何历史都是人写的，而任何的人他都有他自己的立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人世间没有一种超然的绝对的什么理性客观中立。所以什么叫真正的史料，真正的历史，要我说那就是不中立不客观不理性的，但是是由事件亲历者记录的，声明了立场的那种史料，这才是真实的。因为真实的人就是这样的，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你非得不这样的，你反倒是不真实，是假的。你的人是一个他不是，实际上不是的样子，写着他并不那么认为的话，对吧？所以说坐在一个书房里边冥思苦想的，在那编造清教徒屠杀印第安人， 我们大汉人从来自古爱好和平，从来不侵略，说这种话的吧，这都是在不可能真实的，都是在根据那第三手第四手的资料和今日的政治正确在歪曲历史。真实的历史在哪儿呢？就在于上边所说的比如这一句话当中。你仔细想这句话，有些无知的居民反对为了一个印第安人就要处死一个英国人，这种话听起来特别政治不正确，对吧？不过这里边的重点是什么？这里的重点就是既不是在告诉你说布拉福德总督很英明，因为他在说有些人很无知，对吧？也不是在告诉你说有一些当时的居民在歧视印第安人，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命不对等，这也是真实的，这是 真正的。这个话的重点在于是告诉你当殖民地那个司法非常公正，没有故意的政治正确，也没有故意的政治不正确，该咋办就咋办，对吧？这个精神才是今天的圣经的一个精神。可是今天的各种左翼思维、政治正确思维都会情不自禁的要把自己跟想象中的清纯无辜的印第安人站在一起，即便所有的最好的历史都证明你们这个想象是纯属幻想。人们今天的人之所以这么想，其实就是来自于著名的有这么一个理论，有人说在高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人心天然同情弱者，这是有它的根据在，对吧？不过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弱就代表正义，弱就代表着正确，弱就代表有理。你永远站在鸡蛋一边，鸡蛋不会犯错，是这样吗？对吧？今天的左翼思维就是这个，你要注意，他并不是真的站在鸡蛋一边，他可能才是一个真正想吃鸡蛋的什么人。他先要利用鸡蛋的力量反高墙，反了高墙，他吃鸡蛋吃得更痛苦。你一定要注意的是这种情况，这是真实的历史。所以呢，整个的这个二十世纪已经证明了到处这种反殖民思维，什么反对这个基督教思维，反对这个文明的思维，到处唱平等什么解放这种东西，结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果子啊？最近的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个人就是这个非洲的刚刚下台的这个人，叫穆加贝，津巴布韦的这个总统，93岁了，对吧？当了三四十年总统，叫穆加贝，他下台了。我们还在说这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吧？非洲反殖民主义的英雄穆加贝。津巴布韦这个地方在二十世纪中期确实像南非一样完全白人统治，那个地方曾经叫做非洲面包篮啊，非常的物资丰饶，向各国出口粮食，出口各种东西，是非洲最富的国家之一。后来当然这是政治不正确的，怎么能白人统治我们的地方呢？我们是天世世代代在这居住的黑人非洲人，结果你白人统治，我们要赶走你，我们要来自己独立自主，自己来统治。好，独立了，从1960年开始独立了，到了今天，津巴布韦从非洲面包篮变成了非洲面包虫。他的这一张钱，你能看清这个面值吗？ $100 trillion， 100亿，这一张纸币连一个面包都买不了。它这个汇率，它这个币值，我看连冥币了。好啊，你政治正确，你站在了黑人一边，站在了鸡蛋一边，然后你得到的下场就是这个。平等和这些东西，往往你在破坏了真正的秩序的时候，你就看到问题在哪了。所以永远站在鸡蛋和黑人一边，这就叫政治正确，大家听明白没有？我不分对错，弱的就有理，我就要站在弱者一边。但这种政治正确不合圣经。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不可随众行恶。你当然要警惕少数强权的人犯罪，但你也同样要警惕大众的那种群众暴力，对吧？你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虚妄正直。还有一句话， 你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你这样，你不要看错了，不要偏护穷人。正常人会觉得不公主要是体现在偏护富人，是不是？偏护有钱有势的人，也就是穷人天生会被欺压。我承认这个在很多地方非常常见，穷人受欺压，你打官司会败的。但是圣经为什么还要非得跟你讲不可偏护穷人？这句话就告诉你，今日的这种政治正确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不符合圣经，对吧？圣经有很多地方也说过，你们这些富人这么贪赃枉法的，雅各书那种，你的金银生了锈，要控告你们的不是，你克扣人的工钱，你不给人按时付工价，这是罪大恶极。这当然这种话有，对吧？但圣经的平衡就在于，它也明确的告诉你，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偏护穷人。所以上帝早就知道，今日的这种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也同样是罪人根深蒂固他的罪性和倾向之一。圣经也同样的告诉你，不是说你穷你有理，你弱你就有理，不是这样的。可是今天的政治正确恰恰就是一定就要偏向穷人、女人、黑人、同性恋的、印第安人等等，是不是？就是你认为的弱者一定要同，就是要站在他们这边，他一定对。所以这种过分的警惕恃强凌弱，结果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叫恃弱凌强开始出现了。当你因为过分的警惕不要歧视女性，结果你发现现在出现了远远超越圣经尺度的歧视男性，就是所谓的女权主义。你因为过分警惕歧视民众，所以变成了事实上的人们都歧视权柄。因着过分的警惕歧视同性恋，就造成了现在其实是歧视异性恋。因着过分的警惕你不要歧视异教徒，结果现在反倒各种歧视基督教是政治正确的，各种黑基督教是对的。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没事总反思的这种人，是吧？这里我引用卫神弟兄的一句话，一段话，他特别说到里边关于刚才的男女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归正教会的教导同工都是弟兄，因着人性的软弱，弟兄在教导的时候几乎是必然倾向于站在自己性别的立场进行男性自我批评。就是我们在讲台上讲到，肯定我只能批自己，说男的不好，对吧？人性的弱点就这样，害怕得罪女生，以至于竭力讨好姊妹，也是我们的弱点，对吧？他说，如果姊妹不进行转化应用，而只是按字面来直接应用的话，就会严重耽误自身的成长与更新。更有甚者，男人在讲台上的自谦和讨好女人，居然成了女人在生活中的自义和攻击男人的根据。你看，你自己都说过，你犯过那个罪，一二三四五，你说的没错，确实是。弄来弄去，好像你觉得你没有错了，你没有罪了，你永远正确，就这个意思。这个话当然你可以说，哎，有点偏颇。但是各位扪心自问一下，无论你是弟兄还是姊妹，如果你的男性牧者就在讲台上强烈的教导说姊妹一定要顺服丈夫，当我真的这样讲的话，我没有这样讲啊，我真这样讲的话，你是觉得特别坦然，还是你多少会咯噔一下呢？你自己想，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多严重了。在今天已经有些话变成不能说了，你知道吗？其实也是圣经的话，对吧？结果因为你好像你的角色问题和今天的政治正确问题，有些当说的话也是不能说了，就变成了好像人们心目中认为的弱者是不会有错的，专门黑权柄是对的，你说弱小的是不对的，这个意思。所以啊，当这种政治正确在教会当中蔓延开来，就出现了类似刚才我们说的那种要感谢伤害你的人，这叫一种毒鸡汤啊，这就是道德绑架，你知道吗？这是来自于佛教的逻辑，你要明白吗？受虐是他的一种 功德，甚至于来自于泛神论的逻辑。这些人呢，特别喜欢张口闭口各种感恩，对吧？感谢天，感谢地，感谢风，感谢雨，感谢阳光照射着大地，是吧？他各种感谢，他就唯一不感谢最该感谢的上帝，是不是？这叫做泛神论，你明白吗？所以这样的人，天和地他都感谢，风和雨他也感谢，阳光大地他都感谢，他就唯一不感谢上帝，也不感谢真正爱他的好人，就这个意思。中国人的最恶的一个罪性之一，就是谁越虐他，他对谁越好，越尊重人家，谁真正的爱他，他反倒消费你，反倒伤害你，反倒瞧不起你，觉得你傻，你二。你比如对比一下两个美国总统啊，奥巴马那见了我们习大大的摇尾乞怜一般，其实他对中国特别友好，特别想献媚，特别谄媚，对吧？结果跑到中国来，我们是带大不起礼的，爱咋咋地，就简直当一个啊，简直是个小丑那么去戏弄他。川普这个人很硬，很强大，强硬，粗鲁，各种的攻击，各种的伤害，对中国极其不友好，对吧？这次来是有史以来最高规格接待，直接在故宫过夜，在故宫吃饭，第一个外国元首能在紫禁城，你这是皇帝的待遇，你明白吗？你所以大家明白我说什么意思了吗？真正爱你的人你不感谢，真正害你的人你很尊重他，这就是一个特别可怕的罪。所以政治正确在今天成了道德绑架，这个也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大家听过著名的叫中国四大宽容定律吗？中国人爱说的四种话，就是典型的政治正确的，不去说是非，只在那儿欺凌人，甚至于道德绑架所谓强势一方，号称中国四大宽容定律，叫来都来了，人都死了，大过年的，孩子还小，这四句话一说出来，就认为一切是非都没有了。比如我雇佣你当我的工人，谈好一个月5000五险一金，然后你真到我这儿上班了，我告诉你公司最近经营困难，只能开2000，而且先得提前扣税，到手1200，是吧？你说不对啊，我们那个约谈的是5000和5险一金啊，结果老板还没说话呢，你就帮同事开始说，哎呀，都来都来了，这叫来都来了。第二个，人都死了，说那些干啥，对吧？他是得罪过你，伤害过你，人都死了，别说了。第三，你说你大过年的，你吵吵啥呀？你也不说个是非，他因为啥吵吵？就大过年的。最后，在火车上，哎，这个孩子到处在那弄，然后你说能让他安静一点吗？你管就管教他，是吧？这孩子还小嘛，你没孩子，你不是从孩子长大的吗？这叫中国四大宽容定律，这都叫毒鸡汤，这都叫做道德绑架。对此，我觉得有一个网友的回复特别好，特别有智慧，虽然不见得是基督徒。他说怎么对付这四种人哈？他说，他告诉你说，来都来了，请你快走，人都死了，你去陪他。大过年的就你添堵，孩子还小我帮你教。公义要超过这种混同一体的这种不分是非。所以习惯于道德绑架之后，我们面对受害者，我们经常的策略是不是去谴责加害人，并且制定具体措施杜绝进一步的，而是习惯性的要求受害一方，你赶紧饶恕，你赶紧息事宁人，甚至于要丧心病狂的要求你要感谢伤害你的人，尤其是在所谓的伤害的一方是别人认为的强势的一方的时候，对吧？ 我总想起《大话西游》里边一个情景，那个什么青霞附到了那个猪八戒的身上，其实是猪八戒的身体，对吧？啊，牛魔王过来了，他冲上去拿耙子就打，啊，就打，那很凶悍的，打的一样的狠。当牛魔王还手打他的时候，他就，人家是个女人，你敢打我？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叫做道德绑架牛魔王，他打你行，你打他不行，跟他一般见识。中国人说的一般见识也包括那个，也是一种。就像今天的美国，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是金正确最严重的地方。你在美国骂穆斯林不可以吧？肯定不行。你骂黑人肯定不行。你骂女人，有一个哈佛的校长就说了一句话，说根据这个经验数据统计，在科学家里边还是男性占优势，女生可能不太适合研究科学，就这句话下台下岗。所以你骂女人绝对不行，你骂同性恋也绝对不行，是不是？所以你看，穆斯林不能骂，黑人不能骂，女人不能骂，同性恋也不能骂，于是唯一能骂的就叫做所谓基督教白人直男，这是唯一可以骂的。骂基督徒可以，骂白人没问题，骂男人没问题，骂异性恋没问题。你明白这个今天的政治正确到什么地步了吗？你歧视这种人是唯一可以，如果这个人居然还是总统，那你骂他是绝对政治正确，对吧？所以我说这个先生真的是一个最灵敏的一张你的头脑三观里边那个政治正确的那个试纸，你对他什么态度几乎就可以反映你到底是今天我说的这种政治正确你有多强烈的坚持还是反对。你认为是不是这个人可以随便骂，就这个意思。他如果是希拉里你还能骂吗？我就问你，你一骂希拉里，人家不会说你骂美国总统，人会说你骂女人，你明白吗？就这个意思。所以啊，这种毒鸡汤不要上了他的当，圣经没这么说。什么叫做感谢伤害你的人？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感谢他？他有功啊，因为他让你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可是你即便真变成了更好的自己，那也是上帝的功劳，那不是他的功劳，与他关系啊。你要感谢也得感谢上帝。当扫罗死的时候，大卫是说感谢你给我曾经的伤害，是这样吗？大卫欢呼死得好啊，是不是？上帝我爱你，对不对？耶和华我爱你，诗篇十八篇，我的仇敌死了，我太开心了。这就是人，这是正常人，而不是感谢扫罗。即便说到感谢人，你也不应该去感谢所谓的伤害你的人，你应该感谢爱你的人。要感谢印第安人，感谢的是像斯昆托这种人，对吧？他爱你，他帮助你，不是感谢那些攻击你、伤害清教徒的印第安人。你也不能因为说伤害你的人事实上确实促成了你的成长和甚至于成功，你就要感谢他。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应该感谢红黄蓝幼儿园吗？因为他教会了我们要重视儿童性教育啊，他促成了我们更加去强调基督徒的教育多么重要，父母在家教好自己的孩子多么重要，不要送公立幼儿园多么重要，是，因此我就应该感谢他。圣经可没有这样讲。耶稣应该感谢犹大吗？因为犹大不卖他，他怎么能上十字架呢？这就是这种逻辑，对不对？是犹大你促成了耶稣的救赎啊，那你等于说他有功呗，就是。可是耶稣是这么说的吗？这世界有祸，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你要负你的罪，付你的代价。所以我看到那个，我翻了一下11月10号红黄蓝幼儿园发的那个一个公众号，吓我一跳。这个事件前两天出的，这是两周以前发的， 当时先出了一个是携程的那个幼儿园什么虐童事件，对吧？他们的公众号上写的是放开孩子让我们来，你看最后请放开孩子我们来，他们来了，他们果然来了。这种事情在中国已经息事宁人了，你要关注新闻，昨天你已经看到了，抓了一个不轻不重的，大概是最不可能犯这个事儿的人，一个老师22岁，然后其他所有一切指控都被当作造谣直接抓起来了。这就是中国，息事宁人最重要，大过年的，我们在天天过年，你明白吗？你不准不和谐，这么祥和的气氛，大家都在进入新时代，在建设新社会，你为什么在这造谣？即便你受害了，私下里给你个赔偿，心满意足的走得了呗，总说啥呀？这就叫中国道德绑架，邪恶就在这儿。所以感谢伤害你的人，伤害你的你都得感谢，那爱你的人呢？对吧？有一句骗人很久的一句话，有人说，据说孔子说过你要以德报怨，我告诉你，孔子在让你气死，孔子没说过这话，孔子说的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你用德来报怨，那真有别人用德来对你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他才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什么叫以直报怨？就是耶稣的做法。所以我们说你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装作比上帝更宽容更有爱。上帝说以色列人拿基遍人当奴隶，这都是对的，你居然比上帝更宽容，说哎呀应该善待他们，好好的平等相待，当个弟兄来最好。今天很多人对于美国的，尤其中国人对美国的攻击，主要就在于原先奥巴马这帮克林顿就是把亚裔把黑人当爹那么供着，善待移民。很多中国人特别喜欢说哎，我们就到美国去，直接到公立医院里边，直接就说我没钱，直接就挂号看病，看完病就走，走的话账单自然当地州政府买单了，美国太好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干法最终会把你认为特别好的美国让你吃干净，最终谁也在那白扯。人家现在只不过是说美国人的事儿，美国人先优先，这个意思。然后在美的美华人没有，几乎99%都是骂川普的，因为你剥夺了我们的福利，好像他应该有一样。但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你走到火车站门口有一个乞丐，你每次过去给他50块钱，每次过去给他50块钱，后来有一天不给了，这就说你为啥不给了？他说因为我结婚了。这个乞丐跳起来给他了，你怎么能把我的钱给别人呢？你明白吗？人们不是对恩典都有正确的领受，他认为一切都理所应当。所以所谓的爱你的仇敌，那没有感谢你的仇敌的意思，你要明白这句话。爱仇敌是说以合宜之道对待他，这叫做爱。比如以色列人对基遍人，这就叫爱仇敌的好例子，你明白吗？即便是主耶稣，他对伤害他的人，他可没有感谢他，他只不过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要注意，对于真的在那伤害你的人，他是求父赦免他们，而不是感谢他们，就好像没有这些人作恶，十字架的救赎都不能完成了一样。而且你应该仔细想一想，耶稣是这样求的，父啊赦免他们，你想所有这些伤害耶稣的人，上帝全都赦免了吗？肯定不是全都赦免了，对吧？所以对于那些伤害你的人，两种情况，如果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就应该像主一样把他交给上帝，求上帝赦免他，因为我们相信的是上帝的主权，他要赦免就赦免，他要审判就审判，他的处理一定公正， 这是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所在。也正因为唯有他的审判是公正的，我们才不会自己伸冤，而是将伤害你的人交给上帝发落。但你要注意，这个是在盼望公义实现，而不是中国式宽容和在中国式绝望当中形成的那种反正打不过人家，那我就谢谢他吧，就纵容他吧，让他逍遥法外吧，对吧？这个普利茅斯开拓史里边记载了好多这种事情。我说一个我刚刚昨天看到的一个例子，就说有一个水手在那个船上肆意妄为，确实特别坏哈，到处打人骂人伤害。有一天他都骂到船长的头上了，船长说不要再说话了，他还在那骂，可能喝酒发酒疯。然后船长就过去呢怼他两拳，他居然还敢怼船长。然后船长说你要再这样的下去，我就要来法办你了。你要注意，船长在一个船上的地位那就如同说总督那个意思一样，是吧？然后那个人还是不消停，这个船长就过去拿那个剑，佩剑的那个剑柄打了他两下。结果呢是剑柄这儿有一个触手，也是等于把他给误杀了，就打进去杀了。所以呢陪审团认为说无罪，你明白为什么无罪对吧？但是又过了两年，这个船长其实真的是综合来看挺好的哈。过两年他回来，有一次骑马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他的剑先掉到地上了，他自己的头碰到了他的剑柄上死了。所以我不评价这个事的好和坏，我的意思就是告诉你，无论你认为政治正确还是政治不正确，上帝的审判是公正，对吧？上帝的审判才是公正的。这是我们将人说我不审判你，我求上帝赦免你，但是上帝怎么处理你我都接受，就这个意思。也好像以前我分享过一个例子，有一个英国的国王，他的这个小舅子皇后的弟弟，他很宠爱皇后，皇后的弟弟仗着这个势力肆意妄为，到处在民间作恶，强抢民女，杀人放火，什么都干。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那个地方，法律没有那么严谨啊，人们有各种告他的，他仗着国王很为难，在皇后这边来说我又不能去处理你，对吧？所以当别人最后问他说，他的小舅子问他，你到底会不会杀我，国王的回答就挺有智慧的，说我们不杀你，但我也明确的告诉你，将来有人杀了你我也不会杀那个人。这就是把它交给上帝的另一种可能的意思啊。所以这还是说，对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你可以求上帝赦免他，而对于那些故意伤害你的，一而再再而三故意伤害你的人，你要不就躲开他，要不就制止他，而不能用那种什么说不清你是大无畏啊还是小清新呢、啊、在搞这种什么感谢伤害你的人。因为经上记着说，你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愿你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圣经上说来说去都是告诉你，你要感谢的是上帝。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叫反鸡汤式的，不要感谢伤害你的人，因为真正的感谢只能归给上帝和爱你的人。好，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将我们心中那种因为软弱惧怕带来的那种息事宁人而不求上帝的公义这样的罪，求你给我们除尽，让我们无论是面对社会上的红黄蓝这些邪恶的事情，还是面对我们自己在各种人际关系当中，在各种的关系当中，我们所谓的这种政治正确，主啊，求你能够来使我们明白这是违背圣经教导的罪恶。求你让我们的心不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而是回到圣经上帝所立定的律例当中。无论旧约新约，从来没有这种 要颠倒黑白的教导。我们深信我们的主耶稣他所做的一切，我们不可能去超越他所做的那个范围。我们求你能够帮助我们真的去认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应当恨谁，应当爱谁。靠着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分辨，更靠着主耶稣和他的灵和我们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一切的约定上，能够在上帝的法度上持守自己的心，不会违背。主啊，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被你的灵塑造的人，而不是世人所喜悦的，以及我们自己所喜悦的，被今世的异教风俗所塑造的那种被你恨恶的人。主啊，求你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教会。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